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静静，
我是静一。
七月下旬的时候呢，罗布泊发生了一个悲剧。22号，一个有11辆车、20余人的自驾车队进入新疆罗布泊野骆驼自然保护区。几天之后呢，四人遇难。事情发生后受到了很多关注。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外约作者宋明卫前往罗布泊去采访这个事情，后来写成了稿件《寻找老贾：罗布泊里的死亡与真相》，发在公众号 GQ 报道上。我们今天的播客呢，一个是想讲一讲发生在罗布泊的这件事，宋明卫在采访中都发现了什么；二是呢，也从这个事情聊开去，聊一聊探险这个话题。宋明卫之前是户外探险杂志的主编，现在也是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可以说是对这类故事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呢，也可以聊聊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探险故事。你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宋明卫。
首先我们可以跟大家简要回顾一下这次罗布泊事件。
简单来讲呢，就是一个不专业的向导带了一个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个车队，来到极限的一个罗布泊的环境下，他们发生了意外，期间四个人脱离车队，恰好这脱离车队的四个人呢无一生还。大概在七月中下旬，敦煌七里镇当地的向导邀请了四川的车队来罗布泊去穿越。这个车队的其实并不是那么专业，或者说他们抱着去罗布泊旅行的一个或者旅游的一个心态，只不过他们全部仰仗着这一个向导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但这个车队也是临时组建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可能是 AA 制，是个拼团。因为向导其实大家一开始来的时候呢，以为他比较专业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所以让这个车队的所有人误以为这个向导可以仰仗，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体现在这个穿越过程中呢，他们发现这个向导其实越野技术一般。最终呢，他们在罗布泊里面经历了大概6天5夜，当中呢，他们其中几个人不想玩了，在这个向导的带领下，一小批人四个人出来，最终这四个人却恰恰包括向导在内无人生还。最终经过一起警情通报之后呢，在全国范围内发酵出来了，也引起了民间一个广泛讨论。因为毕竟事发地点是罗布泊嘛，罗布泊本身它就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和一定的都市传说，所以民间的讨论呢也是非常有热度，也牵引到各种比如奇情啊或者这种悬疑的各种说法。所以最终我亲自啊来到罗布泊，各方调查，也去了四川采访，做了一篇报道。
最开始其实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是在户外穿越这个小圈子里面发酵，但是后来随着网上越来越多的人讨论，我们也希望能够去记录这样一个故事。一方面是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有戏剧性，可能这样说不是特别合适啊，但是从我们作为一个特稿写作平台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记录的故事。另外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背后其实有更多层面的东西值得去深入挖掘的，比如说像宋老师刚刚提到的当地的黑色的产业链，然后包括罗布泊本身它的历史、它的复杂性等等吧，以及人们为什么都要去穿越罗布泊，因为我们都知道穿越罗布泊其实是非法的。
我觉得最重要一个节点，首先是7月28号，这个事儿是通过新疆巴州的一个公众号把这个情况警情通报出来了。那个时候还是三个死亡一个失踪，当然真正让这个事儿进一步发酵的其实是8月3号，就中国探险协会的公众号，他采访了发现最后一具尸体，也就是发现老贾的这个当事人车手刘杰。刘杰呢，他把整个事情更详细的给回顾了一下，其实相当于把这个热度更加往上推了一层。那这个事情可能涉及到一些人性的层面，或者涉及到更不为人知的一些层面，但这个事情其实跟真正引起大家的兴趣点也就在这儿，不是一些事故的原因，而是一个人的层面。那大家再联想起来罗布泊这个关键词，可能不免想到更多的一些联想。但更让这个事儿进一步发酵的其实是第三步。8月5号，两个车队亲历者在小红书上开始写他们这几天经历了什么。但问题在于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一个城市，它是罗布泊。罗布泊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有彭加木的都市传说，可能有余春顺，可能有原子弹，可能有核爆，可能有各种的探险家。那最终导致这个事情越来越具有热度。最终热到什么程度呢？我有朋友是最近当下那个热门剧的《西出玉门》的宣发，《西出玉门》是本来要8月份播的。这个事情呢，恰好这个前几集就是讲罗布泊这一群车队穿越罗布泊，最终就在这个向导带领下呢，全队全部死亡，只有向导活了下来。这个跟当下这个事儿，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空间上，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巧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它恰好是同一时间发生了，就是这个真实的案件跟这个剧里面的前半部分的引子。 导致这个剧不得不临时的它往后延期了一段时间。
这个事情确实是在传播的场域里面非常热，但是因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复杂，最多的时候有12辆车，有20多个人，真正出来发声的当事人并不多，而且官方也一直没有权威的消息放出，所以虽然在网上有非常多的人去讨论推理，但是其实可以依据的事实性的素材是有限的。其实我在编这个稿子过程中也会觉得非常复杂，在很多时候有各种反转，各种节点他们做的不同的选择，里面每个人他们又在很多次分成不同的小队。
按照在我过往的操作经验里面写这种稍微深度一点的稿子的话，至少梳理这个事情本身肯定不是我最耗费时间的一步，就是这个事儿本身可能细节啊有待进一步挖掘，但没想到这次的话光是梳理大框架和事实问题或具体出现的一些人的话就耗费我大半部分的精力。
你觉得采访的难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采访难点对我个人来说啊，就是在8月8号金杰老师找我弄这个稿子的时候，那一刻我就知道，哎，这个事儿我有的先恶补了。因为我自己之前的一个个人工作背景或者兴趣爱好，其实是对高海拔或者是登山方面是更感兴趣的，对于沙漠的热的地方我基本上是很少去或者是根本不感兴趣的。地理方面我需要搞到当地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比利时的一个地图，才能了解每个时间点或每个事情放在这个地图上的一个方位是什么地方。其次我需要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罗布泊之所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些罗布泊的一个文化符号，它不仅仅是罗布泊既往的一些考古历史和一些探险历史组成的，更重要的是近50年来人们对彭加木的一些都市传说，或者对于春顺或者一些探险家或者离奇的一些想法，更像是一个传播史，更像是一个社会学层面这个东西。再进一步是圈层，这个圈层更是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我之前虽然是户外探险杂志做过很多各种不同的圈子的户外的一些领域吧，但是唯独越野车这个东西是我完全完全不了解的。当地是敦煌七里镇，所以我需要关于了解七里镇的一些这一个石油小镇的一个变迁史和它的一个限制，我还需要了解罗布泊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变迁史，我还需要了解非法穿越的这么一个故事。第二个难点我觉得就是需要找人，也说白了就找采访对象呗，因为它这个里面涉及到有些说白了就他们都怕担责任，他们只愿意告诉你的外号或者连自己的外号都不愿意说，反正光是找人的话其实耗费很多精力了。但是等我好不容易找到人了，可能一多半情况下他都不愿意接受采访。那还有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说的至少有1/3的这个程度是对不上的。最头疼的就是罗生门了，因为我需要给出大家的一个成稿至少是经过交叉印证，所以这个光是辨别他们的真伪，从逻辑上或者是情感上逻辑或者是一个理性逻辑来分析他们每个人说的可能性的真假，也耗费很大的精神。
这个事件很难的就是它事实层面是很难以摸清楚，并且每个人的叙述它是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的。那我们就我们现在的知识吧，这个事情大概是怎样的呢？
目前大家最关注几个点也可以顺着这个捋一下。首先这个车队是怎么组成的，因为很多人看了早期的一些版本或者是说法吧，他们觉得这个车队是有一个改装店的老板来组织的，发帖组织的，然后最终召集了一群人，然后去了这么一个地方。首先不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获取信源的一个方式吧。我是亲眼看到了当事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我才比较确信这个事儿是他自己说出来这个版本。是什么样呢？是四川的这3-4个车主啊，他们首先想去穿罗布泊。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老贾，敦煌当地的一个向导，穿越的一个向导，问他二手车，想跟他淘一个二手车，末了然后突然就问了一句，今天有没有空啊，过来玩一下呀。其实这个是一个他揽客的一个常规手段，但是也可能是寒暄的一个方式啊。但是他说着无意，听者有心，这个老板正好他们几个人3-4个朋友也想去穿罗布泊，就跟他约上了有这么一个行程。然后这个老板后来给他发了一个更详细的行程，但是这只是4-5个人的最终车队，其实是9个人的一个四川的一个车队。另一部分呢是以成都一个8万龙车队，所以相当于四川的2波小圈子通过这么一个 AA 制的一个方式拼团拼成了。为什么我觉得要强调的一点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是 AA 制啊，他们是拼团的，就意味着这个队伍里面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说一不二一个 leader， 没有一个领队，所以才一步步导致关键时刻这个队伍没有及时叫停，或者没有足够的一个人物来跟老贾去协商沟通。第二个点就在于老贾找到这个车队的人之前，他已经把这个里面的关系找差不多了。但这个关系呢，他是又是灰色的，合法在于他跟负责人已经打好招呼了，但如果真正是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按照严格意义上法律规定的话，其实他又是非法。 还有一个卫星电话的问题，王晶老师编辑的时候也问我，哎，这个卫星电话为什么非要让我反复强调好几次？这个对于车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你这次出去吧，去一个比较危险的、比较险远的、没有信号的地方，你带不带卫星电话，就可以侧面看出来这个车队对自己这个负责任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这个车队一共带了4部卫星电话，这个4部卫星电话呢，恰好每个带卫星电话那个人我都采访到了，最终也是广东车队这个卫星电话被老贾给借了出去拿走了，所以呢导致最终他们7个人两辆车出去的时候，广东库鲁泽那3个人陷入了危险，老贾那4个人也彻底没有了卫星电话，也失去了对外联系。可以换个角度讲，如果他们有卫星电话，即便是陷车，即便陷入危险的话，只要对外一呼叫，然后马上有人来救，问题什么时候来救的问题，但是肯定能活下去。
这个卫星电话其实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后台大量的在说他们要有华为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指腹恰好是这个事件发生，华为 Mate 60也发布了而已，所以大家会有这么一个半调侃的心态去问。但是严肃的说，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个说法当真啊。这个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就是他们有什么就好了的问题啊。那问题在于这个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现成的，无论是卫星电话还是很多对外沟通工具，他们会不会买？当时有卫星电话，他们为什么没买呢？
广东库鲁泽车主他们的那个卫星电话不是被老贾给借走了吗？其实这个小小的意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吧，成就了最后他们智慧的爆发。我们这个报道发出来之后，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事儿嘛，对于其他人的评价可以说是有分歧，但是对于库鲁泽车主，大家是众口一词的觉得他们就真的还蛮厉害的。可能他们在前期也有点被忽悠的成分啊，也不太真的知道到底有多么的这个事情其实很艰难也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们是唯一一辆没有改装的车，但是真的当他们遇险又没有卫星电话的时候，他们最后使用了无人机去定位到了霸王龙，然后去拿到了自己能够赖以生存的物资。我觉得这个细节真的让很多朋友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民间啊，就对他们两种恰好还挺极端两种看法，一种像刚刚王晶晶老师说的，很敬佩他们在最后一刻的九死一生的救援和自救方式；另一种说法是，就是因为最开始几天库鲁泽他们这个车因为没有改装速车嘛，拖累了整个队伍，才进一步导致这个一环扣一环的其中一环最终惨剧酿成。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为库鲁泽他们几个人说句话，其实他们库鲁泽最开始加入车队的时候是得到了老贾的保证的，所以才进去的。说白了，我觉得不是库鲁泽自己这个车没有改装或者他们自己驾驶技术的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是准许他们进入车队的这个人老贾，他把准入门槛给降低了。换句话说，一个小学生有没有资格进入大学，那不是小学生自己有能力来评估的一个问题，而是准入这个制度本身这个问题。那准许他进入车队这个人老贾，当时跟他们车队库鲁泽的人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车没问题啊，不带吃的都没问题啊，因为你车队里面有吃的，大概意思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带了一点吃的，所以无论是老贾认可了他的这个车的改装水平，还是认可了他们的驾驶技术能力，还是认可了他们所携带这个食物，最终才准许他们进入马路坡里面。但是库鲁泽他们因为没去过呀，所以他们当然对这个事儿是没概念的，他只能听这个领队的。所以假如有人说是库鲁泽拖累了整个队伍，我觉得是有点为他们鸣不平的，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判别的能力，真正有判别能力是老贾。
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老贾他在网络上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专业的向导，那对于不是深入了解罗布泊穿越的人来说，他确实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其实同理也可以想象到，我记得前几年网上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去攀珠峰嘛，只要你掏钱抬都能给你抬到珠峰顶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但是确实有很多人真的被忽悠了。
括号没有人被抬上珠峰啊，这个我了解。
关于这次罗布泊穿越还有一个普遍的疑问，就是罗布泊在夏季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即便穿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的显学了，但大家都会选择天气更凉爽的春天或者是秋天，
哪怕是冬天也要为了避开夏天。我为此问了当地的10多个车手，他们说一般都不会在夏季去的，主要是太遭罪了，而且赚那个钱不成性价比。当年法显走过这段，就是控塔格沙漠的这段的一句话，光听这个就足够毛骨悚然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然后唯以死人枯骨为路标耳。
既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常识，为什么他还要在夏季去穿越？
是老贾自己个人的问题啊。听说他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嘛，这个团有点稍微缩水了，他想好不容易疫情开放了，想多转一转。
他这一个人收多少钱呢？
这次的话一个人收9800，这个9800的话在罗布泊经典穿越路线里面其实不算贵也不算便宜，就正常的一个价格。但是考虑到他们人挺多的，20多个人的话，那这个其实下来是一个大腿的。
他这9800他包括的服务都有哪些呢？
向导费，就是领路了，带他们再去前面开路。另一方面就是饮食餐饮，给他们做饭，所有的吃的都包。第三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老贾的几大王牌之一啊，就是他们不会被抓到，被抓到以后呢，也保证他们没问题，安全无忧。这个其实老贾的核心竞争力。
你既然提到老贾的核心竞争力啊，就是不得不提文章中写到的一个叫老段的人。其实老贾的核心竞争力呢，就是老段。老段的身份是什么呢？
老段，我觉得他是当地人，他出生的地方其实也是在我文章里面提到的七里镇不远，但是他比七里镇还远一点，恰好他出生的地方就在罗布泊和七里镇中间的一个地方叫二墩村，所以按行政规划上来说它属于甘肃的，但地理上的话它靠着罗布泊，也就是新疆那边的反而比较近，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它有一个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势，就是它对当地的地理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后来它一直被人送外号叫沙漠罗布泊里的活地图，或者叫沙漠王子、沙漠之王等等一堆，都是来说它对当地的沙漠地形多么多么了解，以至于它对当地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泉眼都非常了解。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夸张哈，但是足以说明他对这个地形甚至是微妙的地形都非常了解，而且他成长的经历又让他对这个地形会跟其他人还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大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捡石头为生，因为罗布泊里面盛产奇石啊、风铃石还有一些产玉之类的，所以他一度捡这些石头为生。你想捡石头的话，肯定要去每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甚至要记住每一个地方的特征，所以无论是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还是捡石头，这两方面都让他对罗布泊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了解，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做这个向导的原因。还有就是我刚到了七里镇当地，刘杰就跟我透露了一个情况，他说老段是当地的罗布泊三龙沙保护站的一个站长，那对这个事情我就比较慎重啊，所以后来呢，我在七里镇也多方核实啊，无论是采访当地的车手还是一些官员，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各个层面来肯定了这个事情，确实有这么一个事件。而且我也在网上搜索了一些官方媒体的资料，确实也印证了老段他是三龙沙保护站的站长，只不过他不是官方的编制内的，他是在编制外的，属于这个罗管局的三龙沙保护站站长，这也是为什么老段后来的资源这么丰富，人脉这么广的一个原因。
前站长。
对。
你这次采访见到他了吗？
没见到，有同行想办法堵老段，堵不到，因为老段不是那么容易被感动的一个人，而且老段据说是在一个取保候审的一个状态。我也要到老段联系方式了，但是也想办法各种暗访啊，或者是明访啊，其实都不行。也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这采访比较遗憾的一个点。
从前面听下来啊，包括我们后台很多读者也在问说，就这个事故是很多人遇难，但听下来感觉这个主要的责任方是在老贾，事实是这样吗？
虽然我没有在文章里面写的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尽可能的把客观事实陈述下来，但假如读者仔细看完有自己的思考的话，会发现虽然很多有问题的动作和那些做法是老贾本身做出的，或者说直接原因是他造成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其他一些间接原因每一方都有责任。你比如说这个事件的另一个参与者，比如说车队，虽然有的时候他被老贾的很多做法影响了他们的一个进度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如果这个车队每一个人都配好了卫星电话，或者是他们在老贾失踪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及时的拿这个卫星电话跟外界沟通，及时的把老贾锁定住，他也不至于有最后这样的惨剧。但是再进一步深究呢，我觉得老段其实也是有一定问题的，那可能老段他毕竟是构成这个产业的支柱之一嘛，所以有了老段才有可能有了这个产业，有了这个产业呢才有可能诞生像老贾这样的人，那有可能像老贾这样的人出现的，可能这次事件才有导致发生的这么一个前提。当然可能我也是我想强调的一点，也是我在文末里面点了一点，不仅仅是这个事件或者这类事件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是有这样的参与者，有这样的消费者，或者更直白的说就是有这样的人的心存在。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猎奇心存在，或者有想探究这个事情的所在，所以才导致了有这么一个市场，一切都围绕着这个基础上才进一步展开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我不想把我个人的一个想法这么明确的在文章里体现出来，如果读者他能用自己的思考肯定是更好，但是如果有个读者当面来问我的话，我肯定会告诉他我自己的想法，但这个仅仅代表我自己。但是同样是好奇心，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奇心它是个中立的，就拿罗布泊这个事件来看，好奇心引导他们来走到一个非法的场景当中，所以才进一步的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但假如一些探险家的话，他可能是带这个好奇心去探索真正的人类的未知之地，我觉得这个好奇心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这个好奇心我觉得是 OK 没问题的。
其实关于这个故事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的细节，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GQ 报道来阅读这篇精彩的文章。
这次采访想必你也经历了很多，就有什么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跟刘杰还有很好玩的一个意思是在采访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刘杰突然收到一个包裹，顺丰的一个包裹，里面写的海鲜。我跟他一起拆的包裹打开以后，发现顺丰的说是海鲜不是海鲜，里面一堆纸钱啊，冥币吧，所有人就炸锅了。因为给他寄到家里面然后还收纸钱，感觉是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啊。搞了半天最后发现是网络的一个大 V 啊，敬重刘杰找到了老贾，希望刘杰帮他办一件事儿，希望他帮他在老贾的坟前烧一下纸。
我还以为是刘杰被网暴了呢。
我第一反应是被网暴了，但弄清这个事实以后大家就哭笑不得，说没有人这么干的，不知道的以为他诅咒他骂他呢。但不管怎么样，在我离开敦煌的最后一天啊，我跟刘杰然后就拿这堆纸钱还有我们在沙漠里面找到的老贾的一个帽子放在老贾坟前。老贾这个坟前呢是在七里镇附近的一个公，说是公墓，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字面上的公墓，就是它没有人把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墓，里面就是个平面，也没有一个斜体的，是个平面。恰好呢我们刚到那个墓园的门口，我靠，那是飞沙走石啊，给我和刘杰都吓一跳。那是个大下午，就是蓝天白云的时刻，突然整个遮天蔽日的天马上就黑了，飞沙走石，大沙尘暴。因为七里镇是在鸣沙山下面，所以一有沙尘暴，那沙尘暴是非常严重的，天都变黄了，黄的有点变黑了那种程度，风特别大，打的那个车玻璃都快碎了。我们俩就是拿着纸钱，然后老贾的帽子，找到老贾那个墓所在地。我们在那个大沙尘暴里面，我非常恐怖那个沙尘暴，纸钱的怎么点都点不着，刚点了一个，然后咵被吹飞了。我们当时还挺害怕的，就把这个帽子和东西压在那儿，然后咱几个人念念有词的把东西放在那儿。这个沙尘暴都上新闻了，上热搜了，因为当时这个沙尘暴确实挺严重的。沙尘暴算了，然后半夜还下大暴雨。我这个两代连起来还挺恐怖的，这个当时让我觉得还挺诡异的一些事情嘛。
我还记得那天应该是宋老师在敦煌采访的最后一天啊，本来回来的飞机应该是下午，但就是因为这场沙尘暴，先是到了半夜，然后又到了第二天的凌晨。
眼瞅着那飞机六点延期到七点，七点延长到十一点，十一点延长到凌晨两点半起飞。
还有另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稿子里其实也提到了一句吧，就是如果说当时没有刘杰他开进这个沙漠去找到了老贾的尸体的话，如果再等几天遇到了这场如此巨大的沙尘暴和暴雨，可能老贾的尸体就会永远被掩埋，可能几年后也是作为一具干尸被发现了。
对，这个是当时我发现还挺讽刺的一点。
这位就是皮卡车陷车以后，他们汽车逃生的地方，现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帐篷。
我印象深的是你在沙漠里还找到了老贾的帽子是吗？
对，找到帽子，当时我和刘杰都挺惊讶，他那个帽子就在当时刘杰发现老贾尸体的旁边就两三米，所以第一反应肯定是老贾的帽子。但后来我们就陷入了自我怀疑，有点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那个东西一马平川，一望无际，你要有个凸起物的话都非常明显能看得见，那为什么第一次刘杰找到老贾尸体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个帽子呢？所以后来我们论证了很久，这个到底是不是老贾的帽子。但是刘杰挺有意思，刘杰他每天晚上都做直播，在抖音上给各种关心这个事儿、好奇这个事儿的人做答疑吧。突然有一天晚上，然后有个人就说这个是老贾的帽子，因为就是他把这个帽子送给老贾的。后来呢我又采访到一个老贾关系非常不错的朋友，就再次确认了这个就是老贾帽子，因为老贾走之前戴着就是这个帽子。那为什么突然就冒出来了呢？唯一可能能解释原因就是因为当天晚上刘杰找到老贾尸体之后有一场沙尘暴嘛，就把这个帽子给掩盖住了，沙尘暴不停地吹不停地吹，一场又一场沙尘暴，直到我们到的那个时间点恰好他这个帽子的上半部分就露出来了。我还特别记得我当时我考虑到可能现场有一些物证，所以我带了很多密室袋去啊。我看了那个帽子以后，我就拿那个密室袋当手套，然后把那个帽子，我以为就一捡就卷起来了，结果我用了一点劲儿才把那个帽子从土里拉出来，可以知道那个帽子是嵌在那个土里面一段时间了，然后带出来很多土带出来了，所以你也是经历很多风吹雨打，也就是我们GQ报道的这个封面了。
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晶晶都很惊讶，因为在沙漠里找人都非常难，你更别说突然发现一顶帽子，这个事情太神奇了。
我觉得有点隐喻啊，帽子都是戴在脑袋上的，就是有点像你身体的很重要的一个戴着一个东西啊，有一点整个人的一种代表和象征一样。
我有一个朋友看到我们那个封面，看到我们那个帽子照片之后跟我说，他说这个那个帽子的品牌不是一个专业的探险者或者越野者会买的品牌。
哦，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他是一个专业的越野者，他跟我讲说这个牌子并不是特别专业的人会买，可能是一个比较业余或者是比较追风的人会买。
该不说就是是别人送他的嘛？但是我想说的是老贾可能都不会买，
哦，
因为他太抠抠缩缩了，就能不买就尽量不买，还到不了买那一步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做这次采访的时候也是回到了当时他们穿越的地点，但我们并不是非法穿越，因为我们是有这个证的。
对，我们是有中国探险协会给我们跟新疆文旅局打过招呼，有一定许可的，所以才可以进去的。
因为你采写过非常多的探险故事啊，你自己也亲身去实践过探险，你可以挑一个自己探险熟悉的种类来聊一聊，说真正的探险需要什么，怎么做才能够更专业呢？
你就比如拿登山来说的话，即便是经验很丰富的一个登山家，他初次来到一个高海拔地区，他可能也是需要长达一周的这么一个时间来反复适应高海拔。在此之前呢，可能更需要几年甚至十来年的一个时间来学习精湛他的技艺，这样甚至都不可能保证他对在登山过程中发生意外，因为他在攀登过程中也要对地形和这个大山保持的敬畏之心，这还是登山运动。那我相信其他我不了解的一些运动更有可能这样的存在吧。
有一些可能是非专业人士确实想不到的，我们就从准备的东西上来说，有没有哪几样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普通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的。
就比如说我昨天查洞穴深潜的时候，因为他背的瓶不是氧气瓶，是空气瓶。
对，空气瓶，
空气瓶
它不能是纯氧。
空气瓶的问题就是人在水下容易发生氮醉，因为空气中 21% 是氧气， 78% 是氮气，因为水底压强大，氮气通常情况下不会进入人体，在水底会进入人体，就会发生人的意识的模糊，这个叫氮醉现象，这个可能一般人是不知道。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或者说是意识啊，在人们走出家门之前要做好准备。其实这个罗布泊这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车队这些车主他们过于把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装备还是这个路线还是罗布泊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依赖在老贾上面，也就是说他们的向导上面。那他们可能就没有想到，万一这个老贾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就是一个不专业的人呢？那恰恰这次的悲剧的点之一就在于老贾恰恰就是一个不专业的人。但是咱们把这个问题更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会发现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其实每个人在出发的时候不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依赖或者是指望在其他人上面，即便是你的向导或者你的领队已经非常专业了，但是他自己仍然应该做到万全的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可能最基本的是一个意识上面的，你应该自己对自己负责。那从这个出发呢，无论是在装备准备上，还是对这个地形对这个路线了解，还是对你要所去的地区的过往的一个历史，还是你要去的到时候的这个天气等等等等，一切事无巨细的都要有所了解。我觉得这个意识是一个最基本的，每个人都应该警醒的一点，也是我们从这次罗布泊事故里面学习到的一点。
其实就在我们录制播客的这段期间，又发生了一个另外探险者遇难的事例。就10月7日晚上8点左右啊，我们国家一个非常资深的洞穴潜水者韩挺，他外号叫老猫，下潜到广西都安九顿天窗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上来。四天之后吧，官方就发布了一个通知说，水下机器人已经在洞穴水下大概140米处探到了韩挺的遗体。但是其实韩挺应该是这个领域中我们国家最专业的人之一，相信他对他自己的处境，对他应该所具备的认知和设备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但还是依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对韩挺本人或这个运动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了解，但是在聊韩挺之前，我觉得我可以先聊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其实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又不是那么有关系。很多就比较极限的一些领域里面经常提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种虚假安全感主要是分两种。一种呢是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很极限，然后你去过很多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这个呢很容易就给探险者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误以为我既然去过几十次上百次了，那么我下一次说不定也是没问题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地方之所以极限，或者这个事故之所以在你的意料之外，就是因为你预想不到它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哪怕你去了几十次上百次，这个是虚假的安全感之一。还有一种也是这次罗布泊车队遇到的，就这次你去的人很多，你比如这次可能去了二三十人，在你周围呢可能二三十人给你壮胆，所以你以为这么多人了肯定不会有其他问题，不会有一些危险问题发生啊，所以才会让你也有虚假安全感的一种错觉，会让你觉得大家不可能同一时间犯错吧，或者即便是犯错，即便遇到危险， 大家互相帮助总有可能解决的吧。没问题，确实是有一部分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假如你误以为这就是安全的，那你依然会犯错。比如这次罗布泊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话虽然这么说，那有一部分探险或者说绝大多数探险，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在这个危险之中不断的探索一个人的极致所在。那这个时候呢，危险它应该又是探险当中所必然的一个概率性的一个事件。我相信这次韩挺如果真是一个业界的一个高手的话，他肯定属于这类的。再比如说我文章里面提到的刘杰的话，他也穿了几十次上百次罗布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塔克拉玛干的大沙漠穿越的话，他也属于这类的。他们这类人呢是属于探险家中的探险家，他们在各自的运动领域中不断的突破个人的极限，无论是意志力也好，耐力也好。那这个时候呢，危险是伴随着他们的，但是他们呢是清醒的，知道这个危险会发生的，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不知道这个危险发生，这个是本质上区别的。区别在于他们知道这个危险发生，无论是清醒的知道这个危险的发生，还是带这个敬畏之心依然的会决定要去，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气。那这个跟其他的普通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韩挺去世之后，他所在的潜水俱乐部发了一个公告，说那一晚他的下潜就是他的一次日常训练，平时他已经去过这个九寸天窗已经上百次了。当然因为私人已逝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妄加揣测他那天是不是因为之前已经对这个地方太过熟悉，所以疏于准备，或者是有什么心态上的放松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人之常情来推断的话，或许当你对一个地方过于熟悉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就没有那么危险了。其实就是像小明刚说的这个虚假的安全感。但在我看来，其实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随着一个人主观的意志而转移。还有就是当时聊罗布泊的稿子的时候，小明提到一个细节，说这个刘杰他作为一个大神级的人物，他穿着一双人字拖。当然对于这种级别的大神来说，穿人字拖这个行为可能能进一步加深他的滤镜，显得这个人不仅技术很牛，而且心态还很潇洒。但我觉得其实也是有点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因为就还是刚说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他长期是以这样的心态去穿越的话，只能说就势必增加了发生危险的概率。
其实每次这种探险者遇难的新闻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评论，就是说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做，明知道这么危险为什么还去。但是我觉得就探险这个事情，它本身的危险是写在明面上的，因为它叫探险嘛。但是这个人如果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有危险还要去做，那就说明其中有一定有深深吸引他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不会为所有人所理解，但是如果他选择去面对这个事情，攻克这个事情，哪怕最终他在探索的过程中不幸陨于这个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我因为老在短视频上看洞穴潜水探险，我就觉得它这个运动是极其高难和危险的。洞穴潜水史已经有大几十年的历史了，它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于洞穴对于水底整个知识结构认知发展不断交缠的过程。正是因为有了洞穴探险，所以我们能认知到洞穴底下比较复杂的水文体系是怎么样的。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大量的视频资料。它的难度，一个是洞穴内非常复杂的地理条件，一个是水下的压力。像韩挺去的这个杜安的水系呢，其实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潜水圣地，就很多人都去。他在2020年的时候还在杜安这个地方打捞过一个潜水遇难者的尸体。看到一个解说的视频，我才发现就原来这个事情如此的残忍。那个女生也是结伴跟其他四个同伴一起去潜水，其实十几分钟之后其他人就已经逐渐上浮，但那个女生就消失了。后来她也是在水下100多米处被水下机器人发现，但是即使你被发现了，水下机器人是没有能力把你提上来的，你还是要有一个真实的人类下去把这个遗体拉上来。但是拉上来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水下的压强是每下降10米是有一个大气压，它下降到140多米处应该有15个大气压。因为在水下的环境就是你的体内会产生很多气泡，如果你快速上浮的话，这个人的遗体会发生爆炸。如果一个潜水者下去在上浮的过程中，他一定要在很多节点进行排压，让自己的体内消化这种大气压。但是对于已经遇难的潜水者来说，当时韩挺在不同的地方对这个遗体进行穿刺，让他体内的气体出来。如果你想象一下说在下面一个相对封闭的水域又没有任何的灯光，对于一个遇难者的同胞的身体进行穿刺是需要极大的心理压力的。韩挺这样救过很多人， 所以你大概能想象到在洞穴潜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但同时有很多人又提到说，洞穴潜水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鸦片式的存在，因为底下的复杂的水温条件，永远未知的这种挑战，以及你能够下潜多一米是一米的这样的快感，就能够给大人带来极大的诱惑。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体两面，就是你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某一天可能你会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人生，它其实适用于你所有的任何选择，如果这都是合法的范围内啊，我们不必对他人的选择多加智慧吧。其实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是想延展开来说，我记得罗布泊这个事情事发之后，然后有一次我们开选题会，静怡就报了这个选题嘛，你说其实你对探险故事是非常感兴趣的。
对，
其实探险故事也是媒体写作的一个重头戏吧，包括这次罗布泊之后，基本上大多数媒体都跟进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点来聊开去。
我觉得大家说到喜欢去看探险故事，好像都会说到这个是一种对于神秘性或者是未知性的探索，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太虚太大了，那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可能吸引他们的具体的点都是不一样的。那对我来说，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探险故事的，在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我也很仔细地想了一下它就吸引我的点到底有哪些。觉得第一个是探险很像是一场豪赌，一场我们普通人和大自然的豪赌，上了这个赌桌的话，赌徒手里必须有自己的底牌，那这个底牌可能就是一些非常基本的探险你必须遵循的规则。之前我很喜欢的一篇关于探险的特稿《绝命深潜》里面，它里面提到了做深潜这种探险运动所必须所遵守的几条法则。第一条是绝对不要独自下潜，永远跟你的前半保持同步。第二条是引导绳就是生命线。第三条是洞穴不会宽恕任何的失误与恐慌。那这些法则在我看来就是每个探险者你上了这个牌桌之后所必须持有的底牌。但是在很多时候，不管是因为个人的这个麻痹大意也好，或者是由于一些客观条件或者一些意外情况不允许也好，这些底牌就被丢掉了。那一旦丢掉了，我们就有可能在这场豪赌中失败。那失败了，输掉的可不仅仅是钱，可能就是自己的生命。那这样一个有点类似于赌博的故事会吸引我，我觉得就有点像前段时间大家都在热议的那个电影《孤注一掷》一样，就很多人的人性深处是不是都藏着这种就有那么一丝丝对赌博的渴望。可能我自己没有胆子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上赌桌，那我可能就想去看一下别人上赌桌的故事，就是过一过干瘾啊。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对一种极致感的追求，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见到的一些对任何感官的刺激吧，其实都太普通了，或者说太常见了。就拿视觉来讲，比如说我每天都见到红绿灯的颜色，那这个颜色它会对你造成任何的刺激吗？不会的。所以前几天我记得北京晚霞特别漂亮，就很多人拿手机去拍，就朋友圈里基本上刷屏，仅仅是一个晚霞而已，但是因为它确实很难见到，就大家都会去刷屏。那在探险过程中那种对感官的刺激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千倍一万倍，不仅仅是对于这种刺激的放大，还有提纯。我用另一篇关于探险特稿就生死巴丹吉林来举例子啊，里面有一段话我摘抄了一下，是当时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自己去走了巴丹吉林沙漠之后的感触。他说，沙漠看似空无所有，实则是感官的丛林，它抽离了造作的干扰，只留下连绵的沙山和变幻的天象，空旷中充溢着光影和浑然天成的曲线，以强烈的通感令人联想起一切茫然无际的事物，比如逝去的时间，比如人性当中的晦暗不明。另外还有一段还是来自于这个《绝命深潜》，他说，潜水灯打出去，光束径直照到四五十米以外的幽深之处，光束之外是彻底的黑暗，仿佛悬浮在时空隧道中，听着水滴连续不绝的声响，哒哒哒，他缓慢地呼吸着，一切是那么的奇妙壮观。黑暗的水下世界呈现出一种与世隔绝的诡异美感，随着通过水肺的调节器呼吸着被压缩过的干燥空气，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产生的气泡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类似沸腾的开水一般的咕噜声，这是水下所能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我刚刚分享的这几段话里面，不管是视觉还是听觉，就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就不可能感受到的，我们平时就顶多拍拍晚霞，只有在这种探险的极致之地才有可能去体验。就像《绝命深潜》里面他引用了其中一名潜水者所说的， 遗憾的是，观察洞穴世界的唯一方法就是进入洞穴内部。那这种非常极致的体验，可能真的是很多人终其一生的追求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看探险故事能够给人带来的一种诱惑力。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有点夹带私心吧，就是作为文字工作者啊，我其实非常知道文字的表现力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对于这种声光电，对于感光的描述，它可能远远比不上照片或者是视频。那越是这样，我反过来可能就越想看一看，那到底我们用文字描述它的时候能够抵达一种怎样的程度。
宋老师呢，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想看探险故事？因为你写了也很多。
很多人就发现我特别爱写一类的题材，哪一类的呢？我自己总结一下，也很多人说是三极啊，就是我特别喜欢探索极限环境下一些极端人物的一些极致时刻。我觉得这个三极啊，极限环境、极端人物和极致时刻，它可能代表了一种最大化，一种上限。
你见过的最极致的情况是什么呀？
我见过，或者是至少我听采访对象说过，看他的搭档比如在眼前死去了，突然看那种生命一点点消失的感觉，让我特别心碎，但是又无可奈何的感觉。
之前我采访过一个很有名的编剧，当时我们聊到什么叫戏剧性的时候，他有一个总结，他说戏剧性就是我们用比日常生活大得多的限制去解决比日常生活大得多的困难，这中间的反差就是戏剧性。我觉得探险故事就是像刚才两位所说的天然具备完美戏剧性的故事。比如说之前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叫徒手攀岩嘛，他拍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攀岩者，然后他想徒手攀上酋长岩，酋长岩是全球最大的花岗岩巨石，这个运动的限制条件就是无绳索的保护，这个困难呢就是登上世界上最大的花岗岩，然后这中间就是戏剧性。
首先是个非常极限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也是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人物，在一个特别极致的一个时刻内吧，他把这个时刻无论是内心的一个细节还是故事的戏剧张力放到最大化。不过 说一句，这个导演金国卫前两天还在国贸底下逛呢。
对对对，我看小红书上了。
对对对，因为他要去拍一个珠峰北的一个滑雪的一个电影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聊聊说自己看到的印象深刻的探险故事。
就拿近几年来说吧，国内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 GQ 报道去年做的那个白银越野赛的事。
两年前，
虽然它可能未必是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啊，但是咱们当时在那么短时间内有这么一个执行力吧，最主要是有这么一个突破力吧，去把这21个全部采访完。当时我记得提图说的是给他们立一个纪念碑还是立一个什么
网络上的纪念碑。
对，这个是因为当时其他一些媒体也做一些个人的，但是大家在短时间内把这些，哎，我还挺好奇咱是怎么分配的。当时
我简单回顾一下，那白云野案是2021年5月22号，应该是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但是这个比赛期间呢，天气状况突变，突发了降温降水和大风这样的情况，最后造成了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当时其实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情，
也是在甘肃。
当时我们就是在网上看到了非常多碎片化的信息，当时也时间比较短，当地政府出于他的种种考虑吧，没有公布出每一个人的名单，所以我们觉得出于对生命的敬畏也好，出于媒体的责任感也好，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人吧，通过我们的报道记录下来，为他们在互联网上立这样一座丰碑，至少读者看到他们的时候知道他们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也要提到说，当时我们写这个报道的时候，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就是对于参加越野赛包括参加马拉松的选手，很多人是有误解的，觉得是这种有钱有闲的中产，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吃饱了撑的然后去做这样一项运动，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了解到的非常多的选手，他们家境并不好，他们是有一点点作为这种就是赏金猎人的感觉，但不全是啊。我觉得所有我们的报道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翻一种偏见吧，能够更加全面更加公允的向大家呈现这样一个人群他们的真实的面貌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所以我们是当时几个编辑把记者招来开一个会，然后分配任务要各自采访这样的吗？
我们那个时候有记者是在一线的，他在现场去突破采访。
对，当时拉个群、
就是、
我也在群里面就当了一个记者。
因为其实团队的人数也并没有那么多，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能够用上的有生力量就全都用上了，包括我们的实习生，就是前后方一起配合。我们当时大家共同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一个都不能少。
对，少一个的话这个题就破了。
采访的21位遇难者他们的家属嘛，还原出了他们生前的一个片段。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采访到了一个遇难者叫张凤莲，我印象中是应该是那篇稿子的第一篇。
对，
上来就说他有一个粉红色的跑鞋，3年前25块钱在市场上买的。他其实是非常贫困的家庭出身，他是甘肃农村人，之前在医院工作，后来他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呢，就在附近的村庄是买菜为生。他开始来参加越野赛就是为了改善生活，而且他是从2016年才开始参加越野赛的，2021年遇难的嘛。其实稿子发表之后，很多人对他这个年龄提出质疑，因为我们在稿子写是他遇难的时候是50岁，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一个50岁的人去参加越野赛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一个农村的妇女，这是怎么可能呢？再加上大家会找到几年前有另外一家媒体报道他说他是30岁，然后大家就认为我们是为了渲染一种悲情，一种非常惨的农妇的人生，把年龄推迟了20岁啊，这个其实从操作上来说
是不可能的，
我们是没有任何意愿和动机去这么做的，因为最后是看到了他的死亡证明和他的户籍证明，他确实是50岁，并且他的生活细节其实远远比稿子呈现的更加的悲惨吧。比如说他是在全国是参加各地的半马、马拉松、越野，他追这种比赛是来者不拒的，他对自己要求就是10个小时完赛，这样就能够赶上当天回家的车，他就不必在当地过夜。他在白银比赛的鞋就是25块钱的一个跑鞋，而他一年这样去非常辛苦的跑，能赚来3-4万块钱，是为了给孩子交学费。所以他整个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并不是说帮我们想象中的说跑马拉松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
很多人还质疑50岁能不能跑越野赛，其实在越野行业内或者圈内来看的话，50岁不仅能跑越野赛，不仅能跑100公里的，还能跑400公里、500公里的，不仅能跑500公里的，而且得前3名的甚至冠军的最大的比例就是50岁这个比例的，不是能不能跑问题，是最能夺冠的一个年龄层啊，那已经不是参赛的问题了。无论是国际的比赛，摩洛哥地狱马拉松还是 UTMB 吧，50多岁的、56岁的、55岁的，那是经常得冠军的，比30多岁的更容易得冠军。所以刚刚我也强调，越野赛或者是超级马拉松都是100公里以上的，这个考验的不是跑得快不快，考验的是一种耐力和意志力。那只有50多岁的人，他们才有可能忍耐这种痛苦，他们意志力才有可能比30多岁的人强。虽然他们的刚性可能未必如30多岁的，但是他们意志力是远远强很多的。而这个距离越长，越能把意志力这个权重才越高。
不过我们倒确实是有意识的把张凤莲的故事放到了第一个。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是记者在前方采访回来的，素材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另一方面是，确实是他的故事是很能够打破这种偏见的。
梁静那个其实最后一个专访人物报道是我让我的记者去跟他约的，可能手机里最后一条都是了，约他一下就是去采访，梁静答应了没问题，然后就出事了。
其实人物后来出一篇梁静的长文，
对，就是谢梦瑶老师写的嘛，
也推荐大家去看。
就是包括听众听到这儿发现没有啊，真正有那种社会影响力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小的圈层的这类的报道啊或者是事件，其实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刚刚大家可以想想罗布泊这个事件、白银越野赛这个事件，还刚刚王晶英老师提到的绝命深潜或者是生死八单麒麟，都是一些致命的一个事故，是事故其实让它变成了一个公共范围内的探讨的出圈的一个事件。另一个能出圈呢，就是国家层面的国家意志下面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是珠峰火炬的传递，就2008年的或者是2020年的一些珠峰测量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做一个从业者或者是常年做这个报道的一个媒体人而言，我觉得这两类其实是现实层面来讲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个是致命的事故，一个是国家意志的活动。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很多最精妙的、最有意思的、最能展现个人意志力或美学层面的，是一些不是那种致命的活动，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集体，是一个人在非常极端的一个环境下突破了自我的一个桎梏，面对一个自然的挑战，无论是走出自我还是回归自我的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永远百看不厌的，是回归自我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无论是在我经常做的一些登山啊、越野跑啊，还是滑雪呀、甚至是各个运动，不仅局限于户外运动，各个运动领域其实都有的。
能举一个例子吗？
比如现在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年轻的攀登者叫阿佐，他也是我写作计划里面的一个主人公。他就是高中辍学，然后四处流浪，真正意义上的字面意义上的这种流浪，卖凉皮儿、做保安这种的流浪。流浪之后呢，然后突然有一天无意中然后接触到了登山，接触到了他登山老师。从前就高中辍学，他就觉得自己对这个学习确实也不热爱，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擅长的，高考也考得不好，各处打工也没有什么尊严，他觉得自己突然呢他开始登山， 他觉得哎，有一天觉得自己做登山这个事还挺擅长的，他觉得这个事儿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能让自己找到尊严或者觉得自己擅长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尊严感和意义感让他越来越擅长，也让他越来越热爱，最终他完成了很多了不起的在登山方面的一个成就，也是国内目前一流的一个登山者。咱今天聊这些罗布泊的越野这些事故，但是我还想帮他们做一个澄清啊，我也接触到一部分真正的一些越野车手，其实不是像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些人一样的，他们可能是一些真正车手。最重要的不同呢，其实他们是真正的热爱这件事儿的，他们真正就是迷恋这些技术的，真正想去在这些沙子上，他们称自己叫玩沙子的人，他们是真正对这些自己从事这个运动是有热爱感的。这种热爱感的话，会让我看到一种人性的一种纯粹，这个纯粹我觉得在都市里面是很难见到的。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聊点儿跟自己更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哪些探险也好，或者是历险也好，这样的经历。
跟咱们这次聊的有关系的，我觉得还挺有一个事儿值得一提的。定来去采访之后呢，我刚到敦煌七里镇，中午刚飞到那儿，刘杰刚接上我。那天下午6点多，西安来的人过来踢馆来了，他们听说敦煌最厉害的是刘杰，他们的自己的技术也不错，算是西安那边玩越野最厉害的群人，就想跟刘杰切磋一下。刘杰就把他带到他家附近的敦煌的鸣沙山，鸣沙山就是我们那个旅游景点的鸣沙山，只不过我们去的旅游景点是正面月牙泉的那一面，背面呢就是刘杰他们住的或者经常玩沙子那一面，就是更广大的真正意义上的鸣沙山。地理上鸣沙山跟库木塔克其实地貌是差不多的，是一个余脉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反正刘杰就把他们带到鸣沙山上面了，一个又一个沙丘，他们那些人在骑刀锋就玩来玩去。最让我绝望的那一刻是刘杰他有一次也陷车了，正常情况下前面遇到所有问题刘杰都说没问题肯定能搞定，在那一刻刘杰突然说一句话，说卧槽，我说我是咋的了，他说完了回不去了。在那一刻我真的让我感觉毛骨悚然，因为刘杰在这个圈子里面是个大神，他说这句话我觉得那就完了，彻底陷了。我这刚在第一天采访都没开始展开呢，老段都没见到，这个采访彻底完了，前面功课白恶补了，这都没有意义对我来说。然后刘杰就下去看去了，那一刻对我来说是特别恐怖的。刘杰他下去看，他走远了，他看离出口多远，然后就刘杰就没了，又是黑夜。问题是啊，这也就算了，主要他把那个车停在了一个斜的特别特别陡，有60度陡的一个沙坡上，他把车就停在那儿，然后车轮陷在里面，他故意把车轮陷在里面，利用这个摩擦力把那个车卡住了。问题他走了20分钟以后啊，这个车开始往下滑了，而且这个滑底下是个悬崖，是个100米的一个非常陡直的一个悬崖。卧槽，给我吓坏了，我就坐在那个副驾驶里面，眼看那个车滑得特别慢，快的话我也就踏实了，就大不了一死，主要他滑特别慢，就像拿个小刀在我心头慢慢磨的一样感觉，就慢慢磨，我就不敢动，因为我一开那个车门因为重力原因我还开不开，我一开开的话它那个重力又往下带个10厘米，给我吓坏了。没了大概40分钟，然后刘杰气气喘喘的说下面是悬崖下不去，然后他又开了一会儿，好不容易他的车他也开瘪了，各种漏了，大家九死一生，分三个小队好不容易开出来，然后其中一个小队彻底就没出来，就把车扔在那儿，坐其他人车出来的。这是我刚到敦煌不到4个小时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非常非常绝望。问题绝望的点在于，我要是住个酒店就算了，问题我住的是刘杰他家，刘杰他家还没有空调，是个铁皮房子做的，勉强能洗个凉水澡，让我躺在床上，他的床还是个木板，没有床垫，让我躺在床上回想这一天过去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这才是第一天，后面还有4天，我接下来这几天要怎么过。每天让我最幸福的时刻是白天扫街找到采访对象聊，让我忘却晚上我还要回那个房子里面的事情，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
确实是太惊险了。2017年的时候，香格里拉附近发生过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当时落地的有一个大概估计是3到5公斤的陨石，这个石头呢就落入到了横断山脉。当时有很多很多的陨石猎人去到香格里拉这个地方去找这个陨石，我就跟着这些猎人去了，跟他们待了前后有1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们这一个月一直在山区徒步去寻找陨石，这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这些人也像你说的，他们也是对此乐此不疲，但他们乐此不疲其实是巨大的利益，而且是一种想象中的利益，他们都坚信这个陨石会价值1亿人民币。 这些天南海北的完全陌生的同行者就组成了若干个小队，然后一起去寻找这个陨石。在这一个月之间内，这些人员因为比如说路线的纷争啊，或者利益的取舍呀，人员不断的重组分割，然后又减少，又可能剩下了不到十个人。我是跟到了最后不到十个人的阶段，然后重建发生也非常多好玩的故事。我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个可能想分享的，比如说在第一次我们上山寻找陨石的时候，陨石猎人是需要所有人签生死状的。横断山脉山情是非常险要的，山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他会希望所有人是生死自负的。当时跟着这个队伍的加上我在内有三个记者，这些人也要求我们这些记者一起签生死状。说实话，其实我在理智上是知道说这个东西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效力的，它也没有任何保证，但是为了让他们安心，就我们三个女记者都签了。还有一个要签的是一个利益分配的协议，就他们在没有真正第一次上岸之前就要签好，比如说谁发现这个东西他要获得多少，同行者需要获得多少。但因为我们记者也是要上山的，所以有人提议说我们应该也可以分钱。这个比例当时进行了一个会议的严肃讨论，有人提出说就如果我们能够帮着大家一起找的话，我们能够分20%。然后他话音刚落，另外一个陨石猎人就说太多了。经过这个讨价还价之后啊，就记者的分成比例被集体定为3%，我们三个女记者可以分1亿中的3%。我在现场我感觉极度的荒谬，但它真实的非常严肃有组织的在我眼前发生了。当时是我到香格里拉的第一天，我就签了一个生死状和莫名其妙得了想象中的100万，然后我就决定这个故事我要跟到底。我当时甚至没有想过说这会持续多久，以至于我只带了2天的换洗衣服，但我没有想到我真的就跟了一个月。第二天我们上山，上山之前被各种嫌弃，因为陨石猎人大部分都是男性嘛，就是那种30-40-50岁的中年的各行各业的男性，他们会嫌弃我们三个女生体力弱，跟不上他们爬山的步伐，反正对我们各种的贬损。但真正上山的时候，我们三个女生是第一梯队到的，就是很多男性根本这个山都没爬完，
这讽刺了。
对，然后我们后来就自己调侃说，怪不得前人说过，就是记者就是跑得快嘛。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发现在一个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人是可以组成各种形态的。大家会推选出领导者，然后会因为路线方针、资源倾斜等等考量去选择不同的领导者的团队，然后团队呢又会因为类似的原因呢打散重组，就特别像任何一个人类的继承组织。
所以这篇报道叫什么名字呢？
疯狂的陨石。我记得最后一次上山然后下山的时候，我们的小队伍只有4个人了，因为时间晚了，整个山已经全黑了，我们都开着手机的电筒光，或者拿着手电筒照路，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专业的，就我们只能看见眼前的路，然后因为又是下山，遍布石子，就你其实经常会崴脚，幸亏没有发生严重的事儿。然后我们是顺着原路走，因为已经漆黑了，陷于一种巨大的恐惧中，我们就飞快飞快的像冲下来一样往前走，但是也只能看到前方可能不到1米的路，然后你能听到周围森林里头有动物在从你身边窜过，或者悉悉索索的走过去，你也不敢看也不敢想那是什么。你也知道说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能掉队，也不能有任何的危险，因为不会有任何人来救你，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就会飞快地冲下来了那个山。那是我对香格里拉最后的印象吧。
哎，那最后陨石找到了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稍微具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因为那个陨石或者叫火流星它是3-5公斤重嘛，就估计，但横断山脉是一个乱石岗，
是啊，
奇峰陡峭，你别说真的能就去找，就它在你眼前你都不知道它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在我看来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伪命题。但是确实是你发现民间很多人相信这个事情，他们相信通过种种的官方的密文，或者是某些卫星测算，或者是某些大神圈内大神的传说，他们相信自己有这个线索能够找到。但其实即使他们知道这个方位，但是你要想在横断山脉中穿行是非常难的。我们寻找的那个地方其实是四川和云南交界处，它有很多山是藏民的神山，就你也进不去，所以寻找这个事情在我去 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我可能好奇的点就在于说人是怎么为一个巨大的利益所诱惑去组织去探索，最后去分崩离析，最后他们又获得了什么，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听到你们的分享，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是你只有走出去深入其中才能获得那些非常个体化的经历，那些非常微妙的甚至是隐秘的感受。我就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就可能不太能算得上是探险啊，也是几年前那次采访，当时去做那个江口沉银案的报道。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江口沉银是怎么回事。明末的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张献忠，他曾经建立过大西政权，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他就烧杀抢掠来了很多的财宝。有一个传说，张献忠曾经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这些金银财宝装满了24间大宅子。那最后随着张献忠政权的衰亡，那这些金银财宝哪儿去了呢？就有一种说法是在一次水战当中，张献忠率领的这个船队大败，这些财宝就都沉到了江底。那数百年来，就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寻找这笔失落的宝藏。后来就有非常多的迹象啊，就表明这笔财富就藏在四川眉山彭山江口镇的闽江河道内。比如说当地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就挖出来一些东西，还有附近的农民可能干着农活呢就能捡到一些东西，还有嗅觉灵敏的这些盗宝贼他们也会去。在2015年的时候，当地警方还破获了一起在这个闽江河道内盗掘倒卖文物的大案，当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到了3亿元。后来就出于这种抢救性的挖掘，因为如果你不挖可能就被农民或者被盗宝贼就给挖光了，所以出于抢救性的这个出发点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就开始对彭山江口这个地方进行挖掘。我当时报道的时候从科技考古的这个角度，因为那次考古跟以前的水下挖掘不太一样，它动用了非常非常多高科技的手段，这个就不展开了。当时去到河道附近的时候呢，考古队员就带我去了旁边的一座小山，因为在成都有一首流传多年的民谣，就是关于张献忠沉宝的所在地的。这个民谣是说，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拾得破，买进成都府。这个考古队员带我去的这座山上面呢，距离这个挖掘地，就确定这个在江里面，因为江很长也很宽，到底在哪儿挖呢？这个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各种复杂的科技手段最后确定的。我们去的那座山就是距离确定的这个挖掘地大概1公里，这个山上就有一个村子叫做石龙村。我们当时走到了那个山路的尽头，就有一处崖壁，崖壁上就雕着一个石龙的浮雕，大概20米长，张牙舞爪，盘旋曲折，它大概是一个向下俯冲的那么一个样子在那个崖壁上。据考证呢，这条石龙是建于宋代，那是在明代之前的，就是肯定是在张献忠沉宝之前的。在这个距离石龙大概10几米处有一座石虎的雕像，就是已经很残破了，脑袋都没有了。当时查了资料，就说原来的这个完整的石虎呢，在运动当中呢就被损毁了。现在的这个是1984年当地政府重塑的，那时候应该是2017年。就我站在石龙石虎的中间，穿过这个苍翠的山林，往闽江的方向看过去，就正好就在你的眼前，就是这个考古挖掘地所在。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还是记忆犹新。就怎么形容呢，好像就是那种历史的神秘感在那一刻一下就把我整个笼罩了。你站在那样一个地方，你前面就是连绵不绝的江水，一边就是掩映在树林中的这种石龙石虎。当你听说过那首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歌谣，当你了解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历史，然后当你也知道现在考古挖掘和之前盗宝贼他们盗掘的这个故事，就是那一刻就好像很多重的历史和现实叠加在一起，就好像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间它不再是一个单向度的，就好像被拉长了或者被叠加的更加的多维了。就这样的感受其实后来还感受过一次，就当然可能更跟探险没什么关系了。就有一次去山西的一个村里面看古建筑，是山西繁峙县一个小村庄里面的寺庙，叫岩山寺，推荐大家去看，非常经典的一座寺庙。它里面有金代的塑像和壁画，当时去看一尊水月观音的雕像，胳膊都已经断了。当时也是开了很久的山路和村路，终于到了岩山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然后守寺人开了岩山寺的大门， 颤颤巍巍的手撕人，推开那座木门，吱吱呀呀的，刚好外面的那个夕阳就照进去，呈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一尊断了臂的，你知道距离你已经几百年的一座观音像，在这个夕阳的阳光当中，你还能看到这座寺庙，因为它平时是不开放的，它里面的那个尘埃在夕阳当中飞舞，就真的那一瞬间说起来都有一点想哭的那种感觉。真的就也是很多重的叠加，历史现实包括这种塑像和壁画它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的美感就叠加在一起，非常非常的震撼，就让你觉得我很想停留在那一刻。所有的感受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很庸常的，甚至很多时候是重复性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抓住这样的瞬间去感受和体验，真的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终其一生可能就是在追求更多的这样的瞬间，当然这只代表个人的经验啊，不代表我们鼓励大家都出去探险。友情提醒一下，就是珍爱生命，不要非法穿越。
我觉得到节目的结尾处，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扩展的书籍，就是我们看过的，觉得无论是写探险或者是行走或者是广义的探索吧，大家有啥推荐的呢？
我推荐就是跟这次主题比较相关的了，主要分几类啊。先说推荐大家看的原汁原味一些手记啊，原点类的，就是广西师大出的一个西域游历丛书，斯坦因的，非常完整的关于他几次探险的中亚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有后浪出的一个穿越亚洲腹地啊，最近前几年出的，是斯文赫定写的，关于他第四次穿越罗布泊的这么一个故事。还有就是最早穿越罗布泊的一个俄国人叫普尔热瓦尔斯基写的走向罗布泊，这个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小书了，看看大家说不定在各种渠道能翻一下。还有一个更隐秘的一本书，是一个中亚探险队的，是个日本人叫菊瑞超，他写的中亚探险，这个极其小众，但是写的非常精彩。还有一个我文中里面引用到了法显的描述罗布泊和库姆塔格沙漠的句话，其实来自于中华书局的法显传校注，因为这个是张迅一个历史学家来校注的，因为这个法显传原文其实在佛国记里面的，但这个校注可能看完更生动，会有一些历史的地点跟现在的一些比较。如果大家感兴趣就是关于罗布泊或者库姆塔格或者丝绸之路沙漠或者这个方面的一些学术方面的东西，或者更严谨的一些学术的资料和数据的话，可以看一本书叫库姆塔格沙漠研究，但这个比较干。更推荐的是今年的黄文弼考古罗布泊的一个中国最早的一个考古学家写的罗布闹尔考古记，罗布闹尔就是罗布泊的一个另一个名称，普昌海罗布泊或者延泽都叫罗布泊，叫罗布闹尔考古记。还有就是今年侯阳芳老师写的这才是丝绸之路，侯阳芳老师他这本书的特点是把自己读到的一些考察见解，此外呢他还把古代的一些丝绸之路和一些包括特别是包括这次穿越罗布泊路线的古代的一些痕迹跟现今的一些位置做一个图像化的一个考察对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地点，就是古代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个坐标叫多巴沟，这个多巴沟呢恰好就是这次罗布泊穿越事故的他们跟老贾集合的那个起点，就是那个点，侯阳芳老师在里面也拍了一个照片，感觉还挺巧合的。
既然提到了侯老师这本书，我也想做一点补充，因为我们就也非常巧啊，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跟侯老师约了一篇关于他去走丝绸之路的专栏，看了他的这本书，就这本书就是他历时十年啊，重走了20次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把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取经、高仙芝远征、斯坦因等探险家曾经走过的路线，他基本上就都重走了一遍。这样走下来啊，他觉得我们过去公众对于丝绸之路的认知是存在非常多的谬误的。他说，丝绸之路一定是一条常识之路。我们现在提到丝绸之路，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画面都是大漠、黄沙、骆驼。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看到的不管是广告也好啊，或者是影像也好，它都是这样的。但侯老师说真正丝绸之路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去敦煌景区，去梅花山，你去体验这个什么骑骆驼的项目，你只要在这个烈日之下，你可能走半个小时就已经晒得不行了。那古人可能要走几百公里几千公里，而且骆驼身上还要驮着很重的像丝绸这样的商品，那你让他们在这样的什么山丘沙丘上去走是不可能的。所以丝绸之路一定是和正常的这种古代道路一样，它有水有草，在这种内陆和中亚地区它还要有遮阳的绿荫， 这本书里面他列出了很多对于谬误的澄清，看下来最深的感触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原知此事要躬行。这句诗可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但是我觉得通过看这本书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这句诗的含义。就因为丝绸之路其实以前的研究很多是建立在历史文献纸面的记载上的，就真正这样走下来其实也有一点探险的感觉啊，因为他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艰难险阻。
我推荐另一本书，是这几年出版的，叫孙刚让写的，叫《敦煌往事》吧。他把这些斯坦因啊、斯文赫定啊，还有菊瑞超几次探险融合到一本书里面了，也是当年在日本造成敦煌热的三本经典之一啊。另一本是一个日本的，也是敦煌的一个学者或者小说家，很有名了，就叫井上靖。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敦煌》，那是一本小说，他也挺值得大家看的，写的挺粗犷，也挺沧海桑田的一种感慨唏嘘感都在里面了。新经典还出了一本也是井上靖的一本书，叫《楼兰》，这是个短篇小说集，其中《楼兰》那篇小说就是井上靖他用自己的一个结合史料的方式，他把楼兰这种沧海桑田的变化和故事写在里面，看完也挺不错的。另外还有就是刚刚我 cue 到的拿向红老师写的关于彭加木那篇文章，叫《彭加木尘封26年的罗布泊科考》，也挺值得一看的。
我继续想拓展两本他的作者不是职业的探险家，但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精神和探险是有共同之处的。一本是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写的《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因为斯坦贝克他就是书写美国故事的，但是随着他自己渐渐年长呢，这斯坦贝克说，我作为一个写美国的作家，不能只能靠记忆工作，记忆说好听点儿，也就是一个有毛病的扭曲变形的蓄水池而已。他认为自己正在书写的其实是自己还不够了解的，他说的非常的重啊，他说在我看来这对一个所谓的作家来说就是犯罪，所以他决定真的走出去去旅行。我也摘录了这本书里面的几句话分享给大家。他说，我幼小之时一心向往远方，大人说成长会治愈这种心痒，当岁月的流逝证实我已长大成人，他们开的药方又变成了中年，等到了中年他们又说再大一些我就会降点温，现在我已经58岁了，也许他们还会说年老了就好了，从来都不见效，轮船的四声鸣笛总让我汗毛直竖，垫起后脚跟儿，飞机掠过，发动机轰鸣，甚至马蹄敲击路面的声音都会令我浑身战栗，手干眼燥，手心发烫，令肠胃在肋骨编织的牢笼里涌动翻腾，也就是说我没有长进。换言之，本性难移，一旦做了流浪汉终身都是流浪汉。我是在北大历史系的罗新教授他写的那本《从大都到上都》这本书里面看到，就是刚才提到的斯坦贝克这本书的。罗新教授呢，他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开始叩问自己，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那我真的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所以他也开始去行走，从大都到上都，他还行走了很多地方，我记得啊，就可能斯坦贝克还有罗新老师的行走都不太能够称得上是探险吧，但是这种对于历史真实的追问，我觉得和那些历史上有名的探险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是，我推荐一本探险者自己写的书吧，就小林尚里前2年出了一本书叫梅里雪山寻找17位伴侣，他记录的就是91年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山难，其实是中日友好联合队17位队员在攀登梅里雪山的时候是遇难了，这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但是搜索队伍中有一个叫小林尚里的日本登山员，他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头不断地回到这个现场去寻找这个落难者的尸体，并且已经成功寻找到了16具遗体，他就写了这本书，就是叫梅里雪山寻找17位友人。这个山难其实我们之前这个报道也关注过，但最终没有成文呀，因为这可能这不是一个文章能够涵盖的内容，因为它一个是时间跨度长达30年，一个是它其实是涉及到这30年中比如说中日关系的变化，还有人类对于探索这件事情理解的变化，包括对于当地宗教文化的相关的议题，它远远不是一篇文章能够涵盖的。这本书是这个搜索者本人写的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这些议题其实在这书里都能若隐若现的看到，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其实是也是一种自我回溯的过程，他在找他的友人，其实他也是在不断的叩问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也是所有探险者所要需要回答的终极命题，就是你在探索中去感受到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解决的议题是什么。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我在雪山上，因为我在做那个陨石的题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雪山的那个小木屋过夜的时候，因为是山里头它是去挖松草和松茸的猎人，他们会在山上有很多那种遗留的小木屋，然后我们如果去寻找在山里过夜的话就会住在那个小木屋里头。有一天夜里四点钟我就醒来了，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周围全是睡的陌生人，我头上因为那个木屋它是缝隙是不严的，所以说缝隙里面全是长的植物，就看见那个草在冒头，然后这个时候木屋外面传来一阵铃铛声音，并不是任何灵异事件，因为是走失的牦牛，它脖子上带着铃声，你起来看你发现有一个牛就晃晃悠悠的走过去吃草，就那个时刻虽然你知道它永远不可能写在稿子里头，但是它给你印象太深了。你有一种强烈的就是此时此刻但是又无时无刻的那种感觉，不论你是下山还没有它就一直跟着你，然后你有时候会想到那个牛铃声，你就想我是不是想要回到那个时刻，所以我就想说这是不是当我们一次次去冒险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就是想到经历到那样的时刻。
那想回到那个时刻吗？
不是说这个特定时刻，就你想经历类似的东西，你想在那种不是现代社会给予你的那种东西，而是一种
奇遇独特的生命体验，
就你想遇到这样的奇遇，而这个东西最好你也不知道是啥，你就在路上，但你只有在路上才能找到。这我是觉得说就大家为什么喜欢看探险故事，或者说我们愿意出去走走，远远称不上探险，但是就是我们愿意出去走走的一点，就包括刚才静怡说的你看到佛像的那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同样的东西摆在前面，同样的东西在你的身边发生，不同的人的感受也会是截然不同的，就可能换一个人听到那个驼铃声，或者是换一个人看到那尊佛像，他的感受也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可能人格个性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和探险旅行还蛮像的，就是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探险，即便我们的路线都是一模一样的，每次出行每次探险其实都是一个反过来再次探寻自我和确立自我的过程。
是的是的，今天的播客就是这样，欢迎宋老师做客我们播客，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